收听金钻妈咪的家地部，
聊理财，谈创业，做教育，找生活。我们不只是妈妈，也是梦想的实践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精算生活、创造理想人生的 Sandy Two。最近这几天呢，我们在柬埔寨的金边，就是一个大家都觉得好像有点恐怖的城市。然后我们在做商务考察，我觉得非常感动，是这次有很多的学员跟着我们一起来做考察。然后我想要访问一下，来到金边柬埔寨之后，两位学员有没有比较？从担忧开始变得很兴奋，然后到最后变得有点太疯狂的一个状态。然后今天就欢迎我的网友，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都是网络上相见。对，我的网友 Rebecca 跟 Kiki。Hello， 你们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 Rebecca，
我是 Kiki。
你知道吗？跟我一起出来旅行有一个坏处，就是随时都会被 cue 来我的房间录音。那两位有感觉到
这个？我现在见识到了，
你见识到了是吗？对。那很多人问我说：“你一个礼拜做两根三根，到底是怎么跟的？”就是把身边的朋友都给逼到绝境，你就有办法去做每一周的更新。好，我其实这次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我们来到金边是一个大家比较不会来旅游的国家，我们可能带着小孩也会稍微有点害怕看到那个新闻画面啊什么的。不过我想要问一下两位，三件事情好了，这几天下来的所见所闻啊，或者是跟伙伴相处啊，我们去的地方啊，看到金边的发展啊等等哦，你最惊讶的事情、最难忘的事情跟你最想分享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从 Rebecca 开始好了。你有没有一点最惊讶的事情是？
最惊讶的，我原本以为它的道路啊，就是会车水马龙，可因为我印象中它就是会有嘟嘟车啊、摩托车很多，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尘土飞扬，然后很多噪音，夹杂了很多叫卖声的那种噪音。
对，
可是我自己这次来的时候没有听到喇叭声，
没有听到喇叭声，对不对？
对，
而且道路是很干净，
道路对道路没有垃圾，然后我看得到垃圾桶。但是路上完全没有
垃圾分类，
有路上分类的那些标志，完全真的就是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这是你最惊讶的事情哦。
对，因为我就觉得和我印象中那种嘈杂环境就是不太一样。
那你有没有比较难忘的？
我觉得它的餐厅啊、咖啡啊这些，我消费我每个消费的地方，就食衣住行娱乐，我发现它和我想象的那个水平。差很多，
差很多，对，有些东西都比台湾还要贵耶。
对，
然后我们到那个日本的梦，那个梦叫什么名字
？L，
对，反正它就是很大很大就对了。哦，最大的有16公顷，两个梦时代那么大。然后进去之后，那个领队就会跟我们讲说：“这边不用逛，不用买东西，因为所有东西都比台湾贵。”
对，
我们就直接逛了两圈，就找咖啡厅坐下来，然后就
一直。对，因为我现在目前他喝的咖啡。基本上均价都是在星巴克以上的这个水平上面，所以让我觉得很惊讶。
真的，而且每一间咖啡厅都有它自己很独特的就是料理，然后有很多咖啡是有那个椰子口味或是椰浆口味的。
对，
我好开心可以喝到很多椰子
没错没错、还有那个香兰，
香兰你最喜欢的，吃很多冰。
对，香兰的东西我觉得这次爱上了。
真的，那你有什么觉得是你这一趟旅行里面你觉得最值得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建筑物吧，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它天气炎热，所以我观察了，我发现说它的基本上它的色调几乎就是普遍是白色，然后红色的屋瓦，然后车子也是都白色，基本上就是炎热的天气你就会看到这种一片就是白白的，然后如果是商办的话它才会有浅灰色调的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它从高楼上面往下看就是真的是一片很 很特殊的场景、
哦、
对啊，就是很整洁很一致这样。
嗯，晚上游湖的时候也蛮有趣的，
对，
就可以在湖畔看到那个高楼正在盖的样子，而且你会发现整个金边在那一眼望去的时候看到很多正在施工的高楼。
没错，
嗯、就是、虽然说也是尘土飞扬，然后很多还没有被盖起来的地方，但是那些正在施工的大楼呢，它盖的速度很快，就代表说这个城市真的是很急速的在成长。
对
对啊，那 Kiki 呢有什么很惊讶的事情？
它就是看起来很泰国，
泰国
就是很像很泰国，但是事实上它没有，就是太诶，应该说它整个跟环境还有街景一些什么跟泰国很像、
嗯、
但是就是说但它又还没有到泰国那么成熟。
对，的确是。
对，
它
的
比泰国再晚个，
它的那些公共的基础的建设其实是还没有起来，
是
是，但整体上跟泰国很接近，所以我觉得它将来应该是还蛮有发展性
的
一个地方。
对，泰国已经算是蛮成熟的，因为现在曼谷的平均薪资跟台湾其实的台北其实差不多了，只是因为曼谷有一个问题，它是落差很大。就贫富差距的落差很大，平均薪资跟台北差不多，但是它的中间的贫富差距 M 型更严重。
对
啊，然后曼谷已经这个地铁啊，然后还有那个 BRT 啊都发展得很好了，这边还没有开始盖。
而且曼谷是不是好像还没有看到日系的百货公司？
哎、欸，好像是哎、欸。
对，就是曼谷的，好像都是当地的。
嗯，
对。但是就是在金边，居然可以看到日系的永旺的那种，不管大型的、小间的也有，
也有。
对，这我还让我蛮惊讶的一件事情。
对啊，像我们看到很多台湾的品牌，然后还跑去跟那个兆丰银行的牌子拍照。
对对对。没错，
好开心哦！看到兆丰银行的牌子，真的有蛮多银行是在柬埔寨这边落地生根。哎，也不算是落地生根啦，就是在这边有柬埔寨的分行。然后就我们这次有了解到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利率的牌子，
对对对，
有没有
很惊人？
超级惊人，
两位数，
两位数，对不对？
对，两位数，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台湾有很多的银行拿了台湾人的钱，然后台湾那边就是一点多趴，有没有？拿了台湾人的钱在这边放款10%。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银行，因为台湾的银行在这边已经开50几间分行了，总共有6间银行进驻，跟我上次调查5间又多了1间。然后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分行，是因为这边的贷款需求大。贷款需求为什么大？因为建设多，所以企业愿意贷款。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还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事情。那为什么很惊讶很难忘的事情，
就是它的整体很泰国，然后但是他的吃食啊、很越南。对，他就因为我记得我看地图，对不对？他一边是越南，然后一边是泰国，然后他就是融合了这两个地方。然后你记不记得我们在那个永旺百货吃的那个泰式的菜，看起来都红红的，看起来就是泰式的菜。那个东阳锅不是
看起来是甜甜的？
对，那个东阳锅不是看起来就跟泰国的长得一模一样吗？对不对？但吃起来，哎，这怎么一点都不辣？就是一点就是那种好像你在吃越南料理的那种感觉哈，对不对？然后我们每一道菜看起来都是很正宗的泰式，就跟他在泰国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可是吃起来，怎么都吃起来跟越南菜很像，
真的差不多。
对，然后我觉得是台湾人会喜欢的，就是对，如果相较于是你去泰国吃泰国菜，有的泰国菜就很辣，对啊，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一点，我还觉得就是他吃的东西是我觉得台湾人会习惯，对
的，
会习惯的。我觉得好像除了就是街道上吃，好像欧美的观光客也很多，但是不及泰国多啦。泰国好像是感觉就是很多在那边工作或落地生根的那种西方人，
因为曼谷真的稍微比较成熟一点，所以在那边来工作的商务人士相对多。可是这里是慢慢的在进驻，你会发现商业大楼一栋一栋盖，而且上面有些就是它有牌，就是它有 display 出来那些牌子。那个牌子有很多都是国外的大型公司，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建筑将来盖起来之后有这些公司要。
然后其实就是观光客，其实就是欧美人士、西方人蛮多的，但是就是来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方便的地方，就是好像也蛮多中国的 投资，所以它的那个、那些看板会有很多的减重，
对，
就是你会消除一点好像好像就是有点就是看不懂那个文字的那种、那种担忧。我觉得曼谷好像还没有这么多，
曼谷讲英文啊，
可是他那个招牌啊，可能只有特定的一些区域会有、可是我觉得这边的那个简中出现的那个频率好像比泰国高
高一点点，
对对 对, 对，然后就你可能可以找到很容易找到熟悉的食物
啊，
对不对，
有点感动，
对，但是他们都是简中，你又会觉得
好，没关系，我们只要吃到好吃的食物就好了。就像我们今天中午吃的那个火锅店，应该也是
哦，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很好吃，
对，但是是蛮好，是蛮好吃的，
没错，
对，
而且环境是干净的，就是不是大家想象说那个很肮脏或是很混乱的环境，对啊，而且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走在路上看到大部分柬埔寨人对我们是很友善客气的，甚至我们要过马路的时候他会帮我们把车子稍微挡一下，然后告诉你说快过快过这样。
很讶异的就是觉得好像他们有一些工作人员就是他是会讲一些中文的。对，这个出现的那个，我觉得泰国好像还蛮没有这种，就是没有这么多。对。
连海关都会跟你讲说右手左手
不
止。
对，
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还想说我愣了一下，因为发音不标准，我愣了一下，我说这是什么文没听懂，然后他就比给我看，很可爱。
对我就觉得好像就是这一点是我还蛮意外，而且有时候是一开始他们听到你讲中文之后他们就是会回你中文，
对没错，然后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他也都是笑笑的，但的确柬埔寨是一个稍微比较还正在崛起，所以它还是相对贫困的国家，然后在路上还是看得到说大家会跟你讲说把手机收好啊，然后包包放前面啊，我觉得旅行很难免去会遇到，比如说最危险的地方佛罗伦斯
哦，
然后
意大利，
对，意大利那个扒手很多，然后大卫像附近就是大家会跟你讲说那要小心，对，
可是我觉得在路上行走它给我的感觉还是安全的，它不像我因为我之前去过马尼拉，你会觉得走在路上是很紧张的，
是啊，
对，然后那商场的那门口还会有一些那个荷枪实弹的就是警察或者还是警卫，我不是很确定，
我们在这边只有在富人区有看到那些警察跟警卫，
但是他不至于就是像就是直接荷枪实弹的就是直挺挺的站在那个门口，
对
对，你会感觉很就是很紧张，对，我觉得这边我们在路上行走的时候还是会就是觉得是放松的，
没错，
对，
那可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去富人区拍照感觉很像到欧洲的
哦，那这很浮夸，
超级
浮夸，
这个是公社吗，怎么感觉像城堡，
对，然后还会有那个雕塑有没有马，那个好像那个什么驰骋的马，那马还是在那里，它会有那个驰骋的那个姿势，
没错，我就觉得很有趣啊，就是而且这里的欧洲学校其实学费也不便宜，就国际学校学费其实也不便宜，然后代表说有很多的外商人士在进驻，而且其实柬埔寨现在总共有四间的国际学校，对，所以都是我们在了解这个国家这个城市之前比较难透过片面资讯去看待的，像这一次就有一些晚安小鸡事件，
对
对，就当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好可怕的地方，其实不是的，那我自己是看待这个市场，是因为我觉得，就像我刚刚一开始分享的，在路上看到很多正在盖的房子，还有它的人口结构、年轻的劳动力，其实对我来说都是看到机会。对啊，因为正在盖的房子代表说，哦，它有需求，所以它正在新建。所以现在如果说我们有机会在柬埔寨这边有一些小型的投资也好，或者是大型的资产，当然要有钱啦。那等到它跟曼谷一样，因为我十几年前去曼谷其实也都没有，等到它跟曼谷一样，这些捷运什么都盖好的时候，哇，那你们就发达了。
好期待，
对对啊，
期待，
很期待耶！你知道这让我想到 在早年的时候，台湾不是那个亚洲四小龙的时候，那时候台湾也是农村时代转型，转型成就是像现在工业，然后又不断的在多次的转型之后，到现在我们变成了晶圆代工的大国，就是世界上很重要的一个经济地位。所以我觉得柬埔寨在这边只要给他一点时间，他还是有机会成为世界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因为人口红利的关系。然后路上其实真的很少老年人，
路上全部都是年轻人，
路上真的全部都是年轻 人。那当然他有一些历史的故事啊，我们也可以讲讲历史的故事，就跟早年台湾有时候会有那种白色恐怖时期啊等等的，其实他在45年前，在50年前左右，曾经有一个动乱的时代叫做红色高棉大屠杀，所以那段时间死了很多人，导致现在的年轻人口。我觉得有很多事情我们在了解一个国家的时候，要回过头去看它的历史，你才知道它怎么会发展到现在，对吧？所以大家现在在这里玩得很开心，然后也投资得很开心，然后 Kiki 也知道自己投资的房地产涨价了，再也买不到那个价钱了，是不是很嗨？然后你的房子对面就是日本的那个大卖场永旺，就是对房子对面走路就可以到永旺，到底要怎么样去找到这样子的标的已经很困难了啦。所以其实我想要跟大家讲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要从新闻上去看这个世界，真的出来走走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我这次很感动的是大家愿意跟我们出来，因为我觉得其实跟着我们要来到金边啊，是蛮需要勇气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最近新闻报很多。那 Rebecca 你为什么还会想要过来？
哦，因为当初我就是看到我们财务长的群组里面，然后 Rora 刚好有 po 出就是要去金边参访的这个行程，那我看的时候四天刚好那个时间我有空，长辈可以支援我帮我顾小孩，所以我就决定也飞过来金边这边看一下。
那你不害怕你的设备卖掉吗？
不会啊，因为财务长就是 Rora 他也在啊，所以我觉得是团体行动，我会觉得相对之下我会觉得我愿意过来看看这样子。
所以看了之后发现肾真的不会被卖掉，
肾不会被卖掉，
对，只是我们会吃太饱，我们从第一天吃到最后一天，
对，
从法国餐吃到柬埔寨的当地料理，然后还吃了什么超多的我现在没有办法形容了，我的胃
还有那个街边的法式的，
对，因为其实柬埔寨被法国殖民过，所以它很多料理都是有法国风味，然后面包很好吃。
对
对，我们根本就是美食团吧，两位真的是美食团耶。那 Kiki 怎么会想要来？
因为我那时候透过那个财务长计划，然后有就是有一些妈妈商学院财务长计划，有一些那个就是海外投资的那个案子，然后那时候我已经有参与你在其中了，所以我想说趁这一次 Laura 跟 Sandy Two 都要一起来这个机会，然后就跟着一起来看看我的那个。来看看我的房子，看完之后觉得好像没有那么虚无缥缈的感觉，因为之前我们就是买嘛，然后就是看到个契约，然后就觉得我的房子是真的存在吗？感觉好像有点好遥远的感觉。
而且我那时候在参观你家的时候，
我家
我听到你的分享，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因为你是透过财务长计划，然后上了我们的课程之后，你把自己的财务理清，然后放下你的担忧，你发现原来我有闲置资金可以用。
对
对，
就是其实好像没有那么窘迫。然后因为很多人就是会就是我们之前在那个群组里面啊，就有妈妈分享说她不知道怎么样该跟先生来谈这一块。 对，然后我当时就是先把我的先写一写，然后再把剩下空白的表格对给老公，叫他把它填上去对，然后来就是算出来就发现其实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就是窘迫，然后好像其实还有余力可以做一些规划。
那你怎么会决定要把这个资金分配在金边这个位置？
因为当时，因为其实我们在之前啊，我们是属于比较没有把那么多的钱就是分配到就是其实大部分是比较闲置的一个状态，然后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刚好就是妈妈商学院就有谈从商用不动产、嗯、从经典商用不动产到一些比较那种两年期三年期啊到那种、嗯、新型的住宅形态的案子、嗯、然后因为就是我们的当时的就是能力是可以负担比较就是新型的住宅形态这种案子、嗯、然后我们就想说那好像也可以、嗯、然后就然后加上那时候后来我有跟先生一起看一起了解，先生有参与进来一起了解，先生也觉得看一看也可以啊、嗯、然后就感觉上因为当时候我们看的不是只有说一些那种所谓的物件宣传的底页嘛，是有从 Google Map 去看它的地理位置、嗯、还有它附近的一些
相关的那个商业性
对
的
建筑、嗯、然后就觉得哦应该是还蛮有发展的、嗯、对，只是另外一个让我惊讶的点就是我们去看的时候还有牛从旁边走过去，
它就是拼命盖的地方就拼命盖然后没有盖的地方就还是很淳朴，然后你就会看到永旺百货对面是一片空地，然后旁边就是可能是住宅的豪宅，然后中间就有牛这样摸摸啊走过去，就是它还没有完全的发展成都市化，
就是
但你就觉得说哦天啊这地方嗯真的很有趣，
就是对啊将来还是有很大的发展性，因为星巴克不会莫名其妙开在空地的旁边、
欸、
对
你家对面有星巴克呢，
对啊我家对面是一个是什么澳洲国际学校，
对
然后跟旅游学校
嗯，
然后还有一个中间有加油站，然后另外一边是一间超市，
对
然后隔壁是星巴克
嗯，
然后你又从旁边走过去
非常有趣。那我其实也很想要跟大家分享是我们在财务长计划里面我们其实一开始我跟Laura是非常小心的，我们的小心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大量的在推一些投资工具，可是大家的财务结构是不相对不安全的，所以每一个学员我们都一定会让大家很清楚你现在的财务状况，你的现金流状况，你的资产负债状况，负债比之类的，这些搞清楚了以后你确定你这本资金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才会告诉大家说有像这样子的投资商品可以去使用。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对于自己嗯在做财务上面比较认真负责的地方，我们可以说是真的很小心啦，所以你从来不会看到我在平台上或者在某某地方然后大肆的去推广任何投资工具，都是在经由课程当中然后我们去带到，其实这样的速度是慢的，因为我们的学员可能收进来的没有这么多，不如直接卖东西告诉大家说哎，这个投报率很高大家一起来哦，但这不是我们想要做的初衷。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跟我们相处这两天当中有没有深刻的感受到
比较务实吧，他们的那些我们就是参观我家的时候嘛、嗯、那个我觉得他们做的那些东西啊是很实在的，比如说像台湾的样品屋的那个隔间墙啊、嗯、他不是都会告诉你说哦这个到时候实际上啊是有12公分，可是我们现在碍于就是怎么样，我们就是只是
做个样品给大家看、
欸、对，然后这个所以这到时候是会有什么10几公分、嗯、但现在因为怎么样我们可能只做个5公分，然后你对然后你他只是好像有一点类似做个图板给你看、嗯、然后可是我发现它这边的隔间墙是实的，就是你去敲它是真的是实的墙，
对，
不是抠抠抠的那种空的、嗯、对，我就觉得哦原来他们连做这个部分都是还蛮用心的，而且它每一个格局它都有做出来、
嗯、
像台湾的有时候不是会跟你说哦我们这边只有
哪一个房式，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我就觉得哦还而且它那些里面就是也是该有的
都有
、嗯、对，然后也许就是它的规划上可能就是比较可能没有考虑到我们台湾人有一些风水上的问题、嗯、
对，
比如说像什么开门见灶啊之类的、啊、对，但我觉得 还好啦，
因为毕竟他们的设计师都是
新加坡
人。我们在现场其实是有看到他们的总工程师，就是有新加坡的工程师在里面监工。
对，
对啊，
工人真的好辛苦哎，
热
死了，对，热到爆炸。
对啊，然后他们的总工程师就是操着一个新马枪的中文在跟我们介绍这个建筑结构到什么样的程度了，盖到哪里了，什么时候会完工，然后地有多少公顷，什么楼在哪里哪里哪里，我觉得很有趣，就觉得他们做事是认真的。嗯
嗯，
然后接着我们参观了另外一个，就是我有投资的项目
哦，
因为我就是做了两年期、三年期，有点像是拥有产权的债权，像这样子的投资，然后会、嗯、可以比较小额的来做投资，几千块美金就可以做。然后啊，我们参观的那间我的投资案，不好意思，本人投资的案件比你大很多。
哦，对啊，
是不是？
是是是，
希尔顿饭店。
对,
对，超强品牌
是股东，
对股东，
你要好好尊敬我，
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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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地主，对。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不同的商业机会在这边发生，可是呢，我们要清楚知道说它是为何可以给我们这么高的利润，
嗯，
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有些是政策上面的不同，然后有一些是因为像我们了解到银行的利率也不太一样，然后他们这边的可能租售习惯也不太一样，
嗯，
去造成这个结果。大家去分析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它不是不合理的哦，它是合理的。这时候会比较安心，比较觉得说哦，原来不一定说高利润就是一定是诈骗。
时空背景不一样吧，我觉得时空背景不一样。
嗯，没错，所以很开心今天有两位陪我们一起来柬埔寨玩，该分享的几乎也都有分享给大家了。然后我也很希望大家如果有空啊，也可以跟着考察团来走走，甚至在这里开户都有可能，因为台湾有六间银行在柬埔寨当地，然后200块美金就可以开户，然后可能就是 6%、7%、8% 的这个利息，很 amazing。 所以我后来我分享这个资讯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的时候，我有粉丝在下面留言，然后他就说他在这边已经存7年的定存了，嗯，然后利率很不错。然后有另外一个粉丝留言说他存3年，我想说怎么这么多人都是先知，都比我还要早，怎么回事？对啊，所以其实真的机会很多，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投资的机会啊，都通通都去了解，你不要等到有钱再来了解，我们可以先走在前面，然后先去了解之后，我才能够有能力去判断这个东西是不是符合我的需求，然后符合我想要投资的目标。所以我都很鼓励大家可以到处看看，到处走走，你不见得现在就一定要买，但是我们不能不知道，
对，
不知道的话会失去很多的机会，
对，
对啊，所以真的投资工具不缺，缺的都是钱。好哦，今天很谢谢 Rebecca 跟 Kiki， 那也欢迎大家参考我们那个财务长的课程，真的非常诚挚的邀请大家。然后下一集呢，我也想要请 Rebecca 跟 Kiki 来聊一聊，哎，我们在财务长课程当中的学习，跟你们当初为什么会加入，加入之后有什么样子的改变。那真的真的 Rebecca 有非常多的话想讲，但是他就是开了麦克风之后就会变怪怪的。好，毕竟是学员嘛，第一次上节目，请大家多多体谅。
对，
好的，家庭理财就是为了让生活无余。分享这期节目，让更多的朋友透过空中打造属于自己幸福的家。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